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三章，我们今天就读第五节。我们花了将近四周的时间读过了雅歌中生命成长经历的前面两个阶段，现在来到了三章五节。我们先把这一节读过一次。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一节读起来似曾相识，如果你比较二章七节，你会发现这两节是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二章七节是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主转过身来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所说的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在平安的根基上一同蒙恩得救的众圣徒们，他们或许是一般不追求，对生命成长的历程不认识，他们不知道在生命成长中一定会有高潮和低潮，因为他们的无知又喜欢说闲话，因此主教他们不要惊动。他们或许是一般比较老练的圣徒，但是缺乏共情的能力，看到这个圣徒停滞不前，就出于好意说了一些劝勉的话，这些话不帮助人，反而成为别人的压力，因此主也叫他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主知道生命成长的经历都不便宜，经常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走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是该安息一阵子，因此主就指着羚羊和田野里的母鹿嘱咐那些喜欢多管闲事的圣徒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主所亲爱的，要等到他们自己情愿。如果过了太久他还不醒过来，主就会亲自来叫醒他，其他的圣徒不需要操心。大部分圣徒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读雅歌，对于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也不清楚。或许在这里，我把前面两个阶段必须有的属灵经历再重复一次，这样可以帮助圣徒们知道自己在生命成长的历程中走到了哪一步。第一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之前我曾经把它分成七个步骤，经过了一些考虑，我觉得还是增加一步，总共有八个步骤可能比较合适。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渴慕热切的爱主。得救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些时间对主满了感恩，也很愿意爱主，但是这种爱主的感觉不能够持久，很快就冷淡下来。当神在环境中有了一些安排，让我们重新又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又火热起来，但是过了不了多久又冷淡下来。因此大部分圣徒都会成为忽冷忽热的圣徒，并且在这样的状态中停留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价值，这时候你才算开始愿意热烈的来爱主。当然有愿意的心并不代表我们实际的行动能够跟得上，然而如果没有愿意的心，就一定不会有相对应的行动，因此这个愿意热切爱主的心智是很宝贝的。第二，进入内室的交通，这不是偶尔一次私下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而是开始建立了一个有固定内室交通的生活，最好每天都能够分别一段时间出来在主面前读经、祷告、唱诗、赞美，这是我们与主内室的交通。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各样的事情都带到主面前来求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明白主的心意以及主及时的带领。当你建立与主有内室的交通，持续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慢慢认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这也会带出神给你的托付。第三，就是开始托付的侍奉。一个圣徒蒙恩得救之后，如果他留在教会生活中，他能够开始在教会中学习侍奉。初期的侍奉大都是顺服教会中长老或者执事们的安排，一直到我们与主在内室的交通里明白了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能够开始有托付的侍奉。这种有托付的侍奉经常会和教会的需要不合拍，也因此会产生一些摩擦，这些摩擦会使我们觉得受苦。如果我们把这些情形带到主面前，主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初期的制作。我们就来到第四，接受主手的制作。当我们来问主关于侍奉上的事，主一方面会解答我们的疑惑，另外一方面也会让我们明白自己真实的情况。这样的认识会使我们愿意在喜乐的氛围中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这是初期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不会觉得受苦，而是觉得被成全，这是一种非常喜乐的经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成长了，我们就学会因着主的救赎，我们愿意顺服，也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编织，我们就长出了一些神的性情。在第一个阶段中，内室的交通是生命成长的基础，也是每一次成长的起点。从内室的交通到托付的侍奉，再到神手的制作，之后又回到内室的交通，这样的反复循环过了一段时间，生命有了成长，并且长出一定的度量，又会带出下面第五到第七这三个步骤的结果。因此五六七这三个步骤可能不是连续的，可能需要反复多次才能达到第五个步骤的结果，又反复多次才能达到第六个步骤的结果，又反复多次才能达到第七个步骤的结果。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来看第五个步骤，经历与主的坐席。这是与主在家中坐席，当然家就是教会的预表。我们因为经历了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的魂被破碎了，在灵里那拿达香膏的香味就能够散发开来。我们开始珍赏主的死，也学会在侍奉中单单的注视主。第六，长出属灵的眼光。主称赞我们有鸽子眼，因着我们向主的纯洁单一，我们长出了属灵的眼光，看事情不再看表面，而能够看到更深一层的属灵含义。有了属灵的眼光，我们就能够越过事情的表象，而在灵中开始来跟随神。第七，扩大侍奉的格局。因着我们发展出了属灵的眼光，我们就认识教会的支撑是主耶稣基督那坚刚的人性，教会的见证就是陈列主的死。我们就学会了在顺境中要保护自己，在逆境中要单单的依靠神。第八，就见证爱主的荣耀，这是第一个阶段能够达到的高度，也是第一个阶段的结束。我们被主带到了筵宴所，公开的见证主对我们的爱，因着主用爱的旗帜把我们覆盖，并且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们也成为众人眼里那一个爱主的圣徒。但是因为我们的容器度量不大，整个人被主的爱所充满，以至于站立不住，而躺在主的怀中。第一个阶段就结束在我们沉浸在主的爱里，主也警告周围的圣徒要让我们安息，不要惊动，等到我们自己情愿。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属灵经历，你是否停留在其中的某一个步骤而没有继续往前？记得 雅歌是圣徒生命成长的指南。我们先要知道自己在哪里，也要知道还有更多的路标，还有更好的风景，还有更高的享受。因此我们要求主施恩，能够带领我们继续往前。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于我们沉浸在主的爱里。有过研验所的经历，不仅让我们经历前所未有的喜乐与满足，也使得我们抓住这种喜乐满足的感觉，而不愿意再往前走。这就成了一个冬眠的基督徒。我把第二个阶段也分成七个步骤：一、唤醒；二、呼召；三、拒绝；四、失去；五、寻找；六、寻见；七、沉睡。第二个阶段是一直反复的，从一开始被唤醒，到了第七个步骤又落入沉睡中，之后神又来唤醒，所以它是一直反复不停，不过不是在同一个层面的循环，而是越来越高。循环的机制虽然一样，但是因为生命成长了，以至于主的呼召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蒙主呼召之后，主就要在复活的生命中来对付我们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组成，让我们这个人慢慢被变化，一直到完全成圣。因此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我们一生之久。接下来我们就先详细的来看这七个步骤。第一，唤醒。主满带着复活的生命，像羚羊和小鹿一样翻山越岭。我们因为沉溺于内室的经历，安息沉睡了一段时间，主来唤醒我们。我们在墙内，主在墙外，我们和主之间有一个高墙阻隔。主在墙外，从窗户往里观看，我们就很习惯性的在窗户上加上了窗棂，把主限制在我们所认识的框架里。第二，呼召。主的呼召一直是起来与我同去，也就是我们进入幔内享受与主的同在，就要出到营外来跟随主。我们会跟不上都是有原因的，主就针对我们的原因有着越来越高的呼召。因此在呼召这一个步骤里面包含了五个不同的层次，这五个层次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先把这五个层次列出来。二之一，冬天以往雨水也止住了，也就是复活的时候到了。二之二，修剪葡萄树的时候到了，主要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二至三，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了，神要在我们身上慢慢熏出神的见证。二至四，在磐石穴中，也就是我们留在自己选择的穴里，也就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自己的选择，主要我们放下自己的选择。二之五，擒拿狐狸和小狐狸，就是要除掉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第二个阶段是螺旋式的上升，并且是越来越高，就带出生命的成长，而这个成长是连于主越来越高的呼召。接着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步骤，拒绝。面对主的呼召，我们通常还放不下，因此不愿意跟随。我们拒绝了主的呼召，就眼睁睁地看着主离开，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主离开时，我们就求主在天起晨风夜影飞去的时候要再回来。第四就是失去。主走了之后，主也收回了他的同在，我们仍然留在墙内，就感觉不到主的同在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尽各种方法操练我们过去各样的学习，结果都感觉不到主的同在。五，寻找。我们终于起来了，走出自己那狭小的天地，开始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主。 却寻不见。然而就在这寻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放下自己本来坚持的东西。第六，寻见。我们愿意放下了，主就立刻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就抓住主，不容主走，并且领主进入我们的母家，到我们生命承运的地方。第七，沉睡。我们又回到了内室，安息在与主的同在中，渐渐的自己又落入了沉睡。第二个阶段的这七个步骤是一直循环的，在这循环过程中，第二个步骤的呼召就是越来越高，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被对付了。这第二个步骤是我们一生的历程，因为我们的肉体会一直随着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也会一直搅扰我们，一直到我们走完一生的历程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脱离肉体。虽然是反复循环，但这一个阶段中的七个步骤也因着我们学习的缘故会越来越容易放下。有的时候只是一念之间就能够重新寻见主，进入与主亲密的交通中。既然第二个阶段横跨我们一生的历程，这也说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特别不容易放下的，对于这些主似乎也容许。或许主是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完全，也知道自己与主之间还能够更亲密，也就是我们都还有成长的空间，也都还有改善的空间。或许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一根刺，主允许留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不敢自高，一生都留在主的恩典中，依靠主的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虽然第二个阶段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第三个阶段不需要等到我们走完第二个阶段才会来到，因为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而是从第三者的观察中看出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圣徒，身上满了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并且主也加进来认定和成长。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雅各摆在我们手中，让我们认识这是你来追求我们的一段爱情故事，因着你是如此的圣洁荣耀，我们一开始根本与你不能匹配，因此你在爱中来呼召我们，来带领我们，来成全我们，你帮助我们走过生命成长的每个阶段，并且借着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学习的经历。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的两个阶段，主啊，帮助我们有一段深自反省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哪里，求你给我们怜悯和恩典，愿意放下自己快跑来跟随你。我在生活中建立与你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在第一个阶段学习与你同死的经历，在第二个阶段能够在复活的信仰中来跟随你。主啊，祝福我每天的生活，不让我浪费时间，让我过的每一天在你手中都算数。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